林冲听李小二一说东京来人的相貌特征，他断定这个人就是陆谦。林冲心想，陆谦，你把我林冲害得刺配沧州，妻离子散，人不人鬼不鬼，到了这种地步了，你还跟到这里来想置我于死地，其心可谓毒矣。林冲啊，他恨高俅，也恨高衙内，但是他更恨陆谦，因为陆谦当初在不得地的时候是林冲一手把他给推荐起来的，林冲让他跻身于军旅之中，由此他才升为羽侯，由此他才进入太尉府。没有林冲当初对他的推荐，就没有陆谦的今天。但是林冲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得势之后反把朋友当作仇人，这就是仔细中山狼，得志更猖狂啊。林冲他心里想到陆谦，越想这火越大，越想这仇越深，林冲他愤怒了。感情啊，不管什么脾气的人都会愤怒的，只是看激起他愤怒的这条件到没到火候。林冲心里边想着陆谦，这个脸上的表情可就带出来了，他两只眼睛里边往外边喷发着怒火，他想我杀了他。他这么想着，李小二瞅着林冲心里直发毛。哎，我说林教头，您干嘛呢？怎么直目瞪眼不说话呀？没什么，我在想陆谦，他太狠毒了。李小二，我告辞了。林冲离开了李小二的酒馆之后，他上街了，到街上就买了一把解万尖刀，就是匕首。看了看这把匕首特别的快，他把这把匕首暗藏在自己的腰间，干嘛呀？他要找陆谦。林冲心想，陆谦你从东京汴梁到在沧州，肯定闲暇的时候要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，我就在街上找寻你，说不定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咱们两个人要是见了面，我薅住你脖领子把你拽到没人之处，问你个清清白白，然后一刀结果你的狗命。林冲现在有点丧失理智了，俗话说呀，怨废亲怒废理呀，就说怨恨可以不顾亲戚朋友，愤怒可以丧失理智，丧失礼节。林冲这阵是真愤怒了，他别了这把刀，第一天先到沧州城的这个街市上找陆谦，观察过往行人，注意和陆谦那个身况长得差不多的那个人，瞅完了背面，瞅正面，看完了侧面，看内侧面。第二天他上了牲口集了，第三天上了粮食市了，三天转完了没找着陆谦，回来到李小二的酒馆里来了，跟李小二说，你认准了他是不是陆谦？李小二说，我也不知道那陆谦什么样啊，我是跟您说的那相貌特征啊，您这两天干嘛呢？我上街上找他去了。您找着了吗？没找着。您找他要干嘛呀？我想杀了他。啊，哎呦，我林教头，您可别去，您别杀他呀，您要杀了他，您这叫罪上加罪呀。我杀了他有罪，他杀我就没罪吗？他杀您啊，是啊，他杀您他就没罪呀。您杀他可也是，这事他也不合理呀。你看他杀您就没罪，您杀他就有罪，你这事我也说不明白了。
就是
所以我要找到他，我杀掉他。哎，林教头，您呐，别怄这个气，您要听我的话呀，您就干脆多加点小心，别让他杀了您就得了。俗话说，吃饭怕噎，走道怕跌，您别跌倒了，这就成。躲着他，怄这气干嘛呀？
我再找找看。
您还找？
我找不着他，我总觉得心里边是个事儿。
这事情过了三天呐，但是林冲的心里边对陆谦的仇恨还没有减弱。但是找到第四天的时候还没找到，回来跟李小二一说，李小二跟林冲说了一句话，说林教头啊，您别找了，这天底下长得相貌相似的人有的是，说不定这个人呐不是陆谦，我跟您一说，您把他误当成陆谦了，费您找了好几天，人家是为别的事儿，我听还没听清楚，您误会了，别费这劲了。林冲一听，他说的也有道理，也许来的不是陆谦，我闹误会了，白忙活了好几天。就这样，林冲还没死心，心想我得再找两天。最后这两天呢，林冲就在这小胡同里边来回串，有的时候到那个重要道口或者桥边上在那等。又两天过去了，还不见陆谦的踪影，林冲自个儿也泄了气了。林冲心想，看来陆谦是没来，他如果来了，我这么多天在沧州城里边到处转悠，怎么也能碰着他。好吧，就算我自个儿虚惊一场。林冲这天就回到了天王堂了。这天早晨起来吃完饭之后，管营把林冲叫了去了。林冲啊，这些天在这个天王堂待得怎么样？
啊，管营老爷蒙您关照，我林冲在天王堂待得都好。
都好就行啊。林冲，说实在的，这个天王堂在咱们这个牢城营里边，这算是最好的活了。不过呢，跟你说句心里话，这个活啊有点太素了，知道吗？我打算给你换个差事，提拔提拔你啊。
哦，您要让我上哪儿去？
离咱们这个沧州城东15里有个大军草料厂啊，看草料厂需要有个人。原先呢，咱那个地方有个人，这老码头，这个老军呢，他岁数太大了，快70了，耳朵也背了，腿脚也不灵了，所以呢，我打算让你去替他，你们两个换换差，让他到这儿来看天王堂，你到那儿去看那草料厂。我跟你说，林冲，别小看这草料厂啊，这个草料厂可不像天王堂这么素啊，那个地方可有油水啊。你管草料厂，往那去送草料的人，按照惯例，多多少少的都得给你拿点进项，知道吗？这样呢，你在那待的日子长了，腰里边就可以攒两个，将来要是有机会回东京的时候，那不就富裕富裕吗？实不相瞒，就这个差事，以往要是谁想补这个缺，那都得拿点钱来呀，没钱都不能让他上这个差。你呢，那就是特殊啦，因为你跟柴的官人是朋友，柴的官人跟我们又是朋友，那么咱们之间呢就都是朋友了。朋友嘛，那就讲点面子，讲点交情啊。你到草料厂去怎么样啊？
林冲一听，这怎么忽然要给我换差上草料厂？那也好，既然是好去处，为什么不去呢？
林冲说，多谢管营关照，
你准备准备，今天过省呢，我就让这个差拨领着你去。
是。
林冲由打管营这出来之后，先出了牢城营，来到李小二的酒馆里边，向李小二夫妻告诉说我要奔大军草料场去了。李小二一听，好啊，说那是个好差事，您到那儿要好好的干。
林冲说，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呢？
你说陆谦来了，他要害我，没害，现在倒给我安排个好差事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
嗨，林教头，您呐，别想那陆谦了，依我看呢，根本没这么档子事儿。您呢，别疑神疑鬼，您就去得了。
好吧。林冲在李小二夫妻俩这儿又喝了一顿酒，然后回到了天王堂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收拾，打成了一个包袱，别的东西就不带着了。差拨来了，告诉林冲，走吧，咱们一块儿够奔草料场去看看。
林冲说，到草料场去就是我一个人了，能否让我带一件兵器呢？
差拨说，可以，你挑一件吧。林冲在兵器架子上拿了一条花枪。
今天这个天呐，特别的冷，
林冲披上柴进给他送来的一件斗篷，戴上了一顶战笠，用这花枪挑着这包袱，跟着差拨两个人就走出了牢城管营，
离了沧州，奔正东，上了路了。今天这个天呐，特别的冷，不但冷，而且还阴天。他们往这儿走着，飘飘摇摇的就下起小雪来了。这个雪不大，但是下得很密。
十五里路，远远的望见了大军草料场了。
林冲一看呐，这个草料场是一个大土围子院，
有一个木门，倒在木门这儿，差拨把这木门一推，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门开了。林冲跟着差拨走进这个院子，一瞧，这院子里边到处都是柴草垛，两旁边有那么七八间草房，都锁着门，上面贴着封条，大概那里边是料，这就是仓库。正面呢有三间草屋，瞅那意思，大概看草料场的人就住在这草屋里。
差拨领着林冲就来到这草屋门外，轻轻的一拍打门，我说，老马头，老马头。
就听里边有人说话，
谁呀？
我。差拨故意说话，提高了声音，大概是因为这老马头耳朵聋的缘故。他把门开开，领着林冲就进了这草屋。林冲进来一瞧，这屋子里边光线比较昏暗，地下放着个炭火盆，借助这个炭火可以看清楚这屋子里边坐着这个老君。这老马头啊，一头花白的头发，赶了粘的胡子，穿着一身旧军衣，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正烤火呢。
差拨进来就说了，老马头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啊，你就不在这儿了，你回到牢城管营里头去看天王堂啊，这个地方就由林冲来接管了，知道吗？
哦，我知道了。有人给我送来过信儿，听说了，今儿个就换呢。
对，你收拾收拾东西可以走了。
哎，好。
这老头站起来，周围转悠转悠，看了看，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，自己随身带着几件东西，打了个小包，然后瞧了瞧林冲，
你就在这儿啦。
啊，正是。
告诉你，
他用手一指墙上挂那葫芦，
这葫芦啊，这是我的酒葫芦，留给你用吧。 啊，这个地方冷啊，孤单单一个人，有时候得喝点酒取取暖。跟你说呀，出了这大门往东走，走个那么三四里地儿，哎，那就有个小村子，那村里边有卖酒的，还有卖菜的，我常上那儿去，拿这葫芦你到那儿一去，他都认识，知道这是草料厂的葫芦啊。这铺盖呀，我看我就也不带着了。
林冲说，正好天王堂我的铺盖也没拿，咱们就换了吧。
嗯，行啊，这个碟子碗锅火盆，这个就都留给你了啊。
好吧，我那边东西也没拿。
嗯，那行，咱两个就光换人不换东西了。老头嘱咐林冲，把林冲领到院子里边，挨个的仓库门都让他看一看，把钥匙给了他，告诉他贴着封条的这地方不能随便动，然后嘱咐他，这院子里边都是草垛，注意用火，可别着了火，这要着了火可就了不得了。林冲一一都记下了。这老头嘱咐完了林冲之后，二番回来跟差伯讲，怎么着，那咱们就回去吧。差伯说，好了，林冲啊，你就住这儿吧啊，我跟他回老城营了。
林冲说，好了，多谢您跟我一路同行。
哎，这不客气不客气，走吧。
差伯领着这老君走了，屋子里边就剩林冲自个儿一个人了。林冲把这花枪往旁边一立，把这包袱解下来放在这铺上，
坐在这之后，林冲看了看这火盆，瞅了瞅墙角那地方还有炭，添了几块炭，
让这火着得旺一点。这一阵儿外边的雪是越下越大，院子里边已经是白白的铺了一层了，周围像死一般的寂静。林冲心想，这个地方可是太清静了。他孤自一个人坐在火盆旁，瞅着这火盆里的火，两眼发直，呆呆的坐了半晌。林冲一想，太枯燥了，不行，不能在这儿待着，我得出去买点酒。
林冲站起身来，把这花枪拿着，带上毡笠，披上斗篷，扛着花枪，把那酒葫芦挂在那枪尖上。他按着老码头刚才嘱咐他那个地方，出了这个草料厂的大门，奔正东走出来，也就是三四里路，果然有一个小村儿。把了村头就有个酒店，他一进这个酒店，一看这个酒店也是饭馆，旁边有个柜台，那边有几张桌，可是今天由于下雪，一个喝酒吃饭的都没有。林冲这一进来，卖酒的掌柜的是格外的热情，哎呦，好客爷，哎，您喝酒吗？林冲伸手把这葫芦摘下来了，啊，你先把这葫芦给我打满。这掌柜的一看这葫芦，哎呦，您是从草料厂来的吧？
啊，正是。
呵呵，我们认识这葫芦，这是草料厂老码头的，怎么今儿个您来了？
我跟他换了差了，他到城里边去看天王堂去了，我到草料厂来了。
哦，请问您贵姓？
我姓林，叫林冲。
哦，啊，今后您常往这儿来啊。说着话，这一葫芦酒给打满了，打满了之后放在柜台上，林冲坐在桌子旁边，告诉掌柜的，给我烫一壶酒，切点熟牛肉来，我要在这儿喝点酒。掌柜的马上给切上一盘子熟牛肉来，给烫了一壶酒。林冲在这是自斟自饮，周围没有人，只有一位掌柜的。掌柜的和林冲不熟，也没有话说。林冲望着外面这越下越大的雪，这心情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。这雪开始是小雪花，后来是大雪花，最后就像棉花桃一样
大块大块的雪从天而降，外面是一片银白呀。看雪景，这也和人的心情一样。唐朝有个诗人叫张打油，他看雪景带有幽默感，说江山一笼统，井上黑窟窿，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，这是咏雪诗。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时候呢，那里边有一夜北风寒，万里同云后，长空雪乱飞，改尽江山旧，仰面观太虚，疑是玉龙斗，纷纷鳞甲飞，顷刻变宇宙。这是英雄争霸观雪景的心情。那么此时林冲看雪呢，跟他们都不一样。此刻林冲心目中的雪是愁雪，是闷雪，是压抑之雪。他望着愁云密布，天无缝，漫天白花飘飘扬扬，如柳絮芦绒摇摇晃晃，落得山川原野白茫茫，雪也茫茫，人也茫茫，关山千里不还乡，一壶热酒满腹愁肠，英雄气短怨满腔，荒村九次空荡荡，盛不下情感上的凄凉，心底里的悲伤。林冲喝完了酒，他觉得脸反上热来了，站起身来算还了九分账，告诉掌柜的又给他切了二斤熟牛肉，用个纸包起来，他揣在了怀里，把那酒葫芦挑在了枪尖上，拍着斗篷，带着毡笠，走出了酒馆。他要回转大军草料场，这路上雪已经有半尺厚了，西北风不大不小，卷着棉花套子似的大雪打在林冲的身上和脸上。林冲走得并不快，踩着雪地发出咯吱咯吱咯吱的响声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在心里边遐想颇多呀。离这个草料场不远的时候，他才发现道旁边感情还有个山神庙，刚才往外走打酒，行走匆匆没注意，喝完了酒了，心里边也踏实了，这才注意这庙。哦，这还有尊山神呢。林冲在庙门口这站着，看了看这庙，心里想，山神爷有灵有圣，多多保佑我吧，等着我有时间一定到这儿给您来进香，给您来烧纸。林冲看完了山神庙，继续往前走，前边就到了大军草料场了。他拿出钥匙来，把刚才临走的时候锁上的这个大门锁开开，把木门推开，往院子里一走的时候，投进他视线里的首先使他一惊。哎呦，他一看呢，刚才那三间草屋已经让大雪给压塌了。因为这三间草屋啊不是正式的房子，就是用那木檩条钉个房架往那一戳，两旁边拿熟秸一贴，拿泥一漫，就这样的房子。这个房子已经是年久失修了，如今让这大雪这一压，这房子趴下了。林冲一瞧这房子趴下了，他首先想到那房子屋里边有火盆，老头临走的时候嘱咐过，可千万注意火，这是草料场，着起火来可了不得，那是有罪责的。林冲急步走到跟前，他扒这个雪，扒这个房檩，就找那火盆的位置。但是他扒了开之后，发现了火盆了。这火盆呐，早让漏进去的雪把那火都给熄灭了，没着起来。林冲心想：哎呀，这是苍天保佑啊，这把火没起来。可是火没起来，天这么冷，雪这么大，房子又塌了，那我上哪儿睡去今晚上？ 哎，林冲忽然想起来了，刚才我路经那个山神庙，我上那山神庙里睡去得了，对付一宿再说。林冲就在这破房框子里边扒拉着，把那被蹬出一床来，叠吧了叠吧往腋下一夹，继续挑着这葫芦，他自个儿又走出了大军草料场。出来之后走了不远，就到了山神庙这儿了，推开庙门走进庙里，他一转身把这庙门关上了，看了看旁边有半截破旧石碑，林冲两膀一较力，把这石碑搬过来，咣顶到门上。走进大殿之后一看，正面塑着山神爷的塑像，旁边有判官有小鬼儿。瞅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庙里边已经是很久没有烟火了，四面墙角上都挂着蜘蛛网。林冲心想，山神爷看来你跟我的处境也差不多呀，够寒酸的了。他把这个长条的供桌上面的香炉往里边推了推，把这被就放在供桌上，一看这旁边不知谁在这放的纸还没有烧，他把这纸卷了卷放在一头，把这当枕头。林冲一翻身就斜躺在这供桌上，用这被盖着下身。这庙里边挺冷啊，又没有火盆，林冲心想怎么过这夜呢？哎，还得喝酒啊。林冲又打怀里边把那二斤熟牛肉掏出来放到供桌上，把那酒葫芦盖拧开，就着冷酒吃着这熟牛肉，他想以酒取暖。林冲想这酒喝完了之后迷迷糊糊的在这儿就睡上一夜就得了。正在林冲喝酒的功夫，他忽然发现这山神庙的窗户纸反上红色来了。嗯，怎么的了？林冲赶紧翻身下了供桌，开开庙门往远处一瞧，哎呀，一望之内他见的大军草料场是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